不讲的，是礼拜天早上我在加卡塔讲两次道，讲了11:25的时候，我就从讲台上下来，我的父母是带领他们祷告跟奉献祝福，我就赶到飞机场，赶12点多的飞机，赶到了新加坡，已经新加坡时间3点，离的时间差一个钟头。那么等出来再坐 taxi 到我住的地方，差不多已经4点。那么4:45我就开始出发，5点讲到，到7:05我下来，再赶车7:30另外一场讲到，讲到9:30到10点我才去吃东西或者回家去。这样从早上就两个国家的，礼拜一我每个礼拜一就跑到吉隆坡，每个礼拜二就跑到香港，每个礼拜三就跑到台湾，每个礼拜四早上6点多起来，7点坐车 bus， 我坐公共汽车，到8点多到了飞机场，9点飞，那么到加卡塔晚已经下午了，有下午再开会，拜五教书，拜六再开会，礼拜再出去。你说怎么维持呢？维持多久？2年了，还没有死。感谢上帝。那我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对我的太太说，我要一个礼拜跑过去。她说哈，你年轻的时候跑2个城市一个礼拜你就很累了，你现在已经50-60岁了，你要一个礼拜跑5个国家，那么怎么可能？我说先做做看看再说，能不能再说，不你就是要少一点，我在家你一个礼拜就好几天不能跟我在一起。这样呢做了，现在已经差不多有的地方超过2年了，感谢上帝，神还带领。就这样每个礼拜我最少对6000个人接近，把上帝的都解给他们，解给他们。最多的是印尼，有第二是吉隆坡，吉隆坡大概1100人，有接下来就是新加坡、香港跟台湾，将5-6千个人这样接近。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许多讲台的供应缺乏，所以许多真正追求的人感到贫乏，他们需要供应。我盼望建立一批呢，明白各样定义、各样教条、各样信仰的传统，把这些伟大的真理传下去的人。我不是要建立一批只会麻醉自己的人，乃是建立有信仰根基的下一代的人，给他们把纯正的信仰再传到21世纪里面。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你明白侍奉是什么的时候，我再说，侍奉是要叫基督显大，侍奉是要让主在宝座上，侍奉不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侍奉是不顾生死的是利害关系，让基督借着我把他的真理传扬在地上。那这个侍奉就让基督坐在宝座上，这叫做侍奉。那我们几个同工也是很辛苦的，每一次礼拜天的时候，除了他们自己的教会里面聚会，晚上又来参加这个查经还有录音，以后呢礼拜一呢要开4-5个钟头的车，把整批的录音机还有许多的东西从新加坡开到新山去，开到这个吉隆坡去，晚上聚会完了睡觉，第二天早上送我到飞机上，再开5个钟头的车回到新加坡，这样几年这样做工。那这几位现在请站起来，许牧师还有叫志群弟兄还有王永华弟兄。许牧师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如果希伯来书从头到尾是3年多，也就是150张的 VCD， 有一张录不好就等于不完美了，所以一定要每一次准准时间，准准做到好。所以录音的不是一个录音机3-4架在那边，万一一架坏了另外一架还有，你明白吗？就这样辛苦，那就存下整套的东西，等以后你们的子孙还可以继续从我所查经那是记录中间听到整套的东西。那我自己也愿意求主给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尽心尽力把神托付的工作做好。我今天呢不是谈侍奉定义，我站在你们中间，我不是年轻人，我已经超过60岁了，你看我侍奉我用的体力我的精神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看到了吗？啊， 你是不是在这里啊？老人家欠蔡公公的货。不是的，我是尽心竭力把神的真理传讲清楚给你们明白。
好，
现在我要接下去呢，侍奉的定义你明白了，现在讲教会里面的这份是什么事情。那教会你怎么侍奉？你说好啦，我就帮忙牧师嘛，找一个钟头来以纸扫清洁，就是侍奉了，讲台弄整齐。那么呢，这个窗口打开来，冷气了，如果没有冷气的就打开窗，没有有冷气的就关窗，这个叫做侍奉嘛，对不对？钢琴盖打起来，全部弄清洁，灰尘扫清楚啊！感谢主，我叫侍奉。我今天不跟你谈这种侍奉，我今天跟你谈教会论里面这份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这份，一共有五种是神自己赐下来的。是基督升天以后定在教会中间的，而这其中呢有一些是超时代性的，所以你们要注意，现在接下去谈的是很神学性的东西。这五大之分同其他的九种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一些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同十四章一些的恩赐，还有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的恩赐不一样，这是五种这份性的恩赐。所以呢 positional gift， 这个不是这个 functional gift， 不是公用的恩赐，是这份的恩赐。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现在我们大家打开来看，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以后所赐下来的五大之分。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先读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十一节你们来读。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几种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等到我们众人在什么？在敬拜赞美上，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被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基督的身体有赐下什么呢？五大之分，请大家看这里，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再念一次，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在这里呢，使徒摆在哪里啊？第一。先知摆在哪里？第二。第三是什么？第四是什么？牧师。第五是什么？这里没提到长老吗？有没有提到执事啊？有没有提到团契主席？提到师班指挥？请你注意啊，我们平常讲的侍奉，现在归到圣经原来的总原则。这里提到五大之分，是我们平常的侍奉中间所不同的东西，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历世历代教会侍奉的五大支柱。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传福音的；第四，牧师；第五，教师。那么我要先看教会历史有一些重要的人怎样解释这个事情。好，先看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一个泥头僧，他说教会就有这五种，所以每时每代每一个时期教会都有这五种。这五种他说其实不是五种，是四种。所以他说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教师和牧师是一种，所以他说呢，牧师和教师既然是一种，所以不需要牧师，所以聚会所没有牧师，你明白吗？因为他教师和牧师是一种，不是两种，所以呢，他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勉强合并了以后，就消除牧师。所以弟兄会、小群、聚会所、尼托生、李长寿，他们的聚会里没有牧师，因为他们不愿意称为师。耶稣说：“你不能受师尊的称呼，你们都是弟兄，所以不受师尊的称呼。”好，那我现在讲教会论了，我一定要交代这个事情。中文这个师字，含英文的 teacher 是老师，那牧师是 pastor， 或者你是一个呢这个牧养的人。这师字的用法在中文到底是不是指师尊呢？不一定。你煮饭的人叫厨师，对不对？你煮了以后你会说谢谢老师，不会的。厨师专做厨房里面煮的人叫做厨师。理头发的叫做什么？理发师。你会不会剃完了有谢谢老师？你不会，他没有叫你，他是专师这件事情。所以呢，弹钢琴叫做琴师，对不对呢？所以师尊的称呼跟做师的不一定要混为一谈。所以为这个缘故，不需要，因为耶稣说你不可受师尊的称呼，所以我不能做牧师，我不能做教师。那有一些人把牧师看得很重，有一些人把牧师看得很轻，他们看得很轻的人是下意识里面把牧师看得很重。这句话怎么解释？因为牧师是一个职分，是一个行头，是一个荣耀的国企上的荣耀的职尊，所以不可以称自己为牧师。那这个是尼托生的看法。那么尼托生在他的那本书叫做《工作的在师》里面就提到了什么叫做使徒，到处游行设立教会的人叫做使徒。换一句话说呢，这样呢，如果他到处跑建立教会，聚聚人建教，他就是使徒了。所以这样说来呢，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使徒，只要他能到处跑，他根据什么？他根据保罗、彼得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到处建立教会，因为他是使徒。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是使徒，所以他到处建立教会，不是因为他到处建立教会，所以他才是使徒。你搞清楚吗？因为他是使徒们，耶稣吩咐他们到普天下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保罗在菲律宾，保罗在哥罗西，保罗在各地，他在那传福音，他就建立了教会，安立了长老。所以这些人是使徒做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使徒呢？是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建立教会的人？是。建立教会都可以叫使徒吗？是不是圣经这样讲的？等一等，第二样，尼托生说，做先知的人就带上帝传言的人，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传道的人。这些带上帝传言有预言功能、有时代性的意义的人，这些人就是先知。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先知。那这个是聚会所，是尼托生，是弟兄会，有一些人是看法是这样。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四种侍奉，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还有教师。牧师根本就是教师，不必多谈，就是这四种。这是中国教会20世纪最聪明的传道人之一对这节圣经的解释。在解释这一段圣经以前，他解释耶稣基督掳掠了仇敌，他就大大发挥。原来这一段原文不是掳掠仇敌，掳掠了被仇敌掳掠过去的那些人。captive，所以 those have been captivated， 已经被掳掠的，耶稣再把他掳回来。所以耶稣不是掳仇敌，是掳掠了被仇敌掳去的。所以呢，以弗所书4:7-8所讲的，耶稣掳掠仇敌这个中文的翻译是不够精确、不够标准的。但是呢，尼托生就照字面大大发挥，以后就讲到这四大之分的时候，他就五大之分，他就归纳第四跟第五，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好，那么呢，长老会归正宗的思想怎么样解释呢？长老会归正宗的思想 甚至路德会还有其他重要的圣公会等等，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反应。因为从起初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就提到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呢？历世历代中间啊，已经没有使徒，已经没有先知了，所以先知停止了，使徒停止了，那么呢牧师有没有呢？每个时代都有。那么这个教师呢，每个时代都有。所以呢这个加尔文他说呢，先知没有了，使徒没有了，牧师每个时代有，教师每个时代有。传福音的呢，加尔文年轻的时候犯上一个错，请你注意听，我是加尔文的信仰传统的一个真正的尊重归正神学的人，但是我不能够把归正神学当作与上帝同等，与圣经同等，因为归正神学是要把圣经的道用最完整的办法，最忠心的办法把它讲解出来。但是加尔文年轻的时候犯上一个错，他说什么？传福音的也停止了，所以教会现在存下的只有剩下两种，就是牧师跟教师。牧师牧羊，教师教导，这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没有传福音的。那么牧师牧养什么呢？牧养上帝的选民。教师教导什么？教导先知跟使徒跟传福音的人所留下的教训。所以就这样牧养他们，教导他们。所以教会需要牧养，教会需要教导。所以牧师每个时代存在，教师每个时代存在。那么是不是他这理论完全对呢？不是。因为加尔文年老的时候，他自己发现不对了。因为什么呢？传福音的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阿们，每个时代都需要传福音的。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就提到传福音也是每个时代都需要，但是先知跟使徒是只有在以前的时代有，以后的时代没有。好，那这样呢就变成整个基督教界所承认的事情。基督教承认使徒先知已经没有了，还有的是传福音的，还有教师跟牧师，这三样是存在的。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呢，为什么众教会都承认使徒先知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使徒先知每个时代都有的话，那每个时代就有永远不止息的新的教训存在，我们就从来没有完满的教义基础，成了我们永不改变的根基，这是很危险。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借着使徒，借着先知，把他的道赐下来完整以后呢，就没有再使徒先知了。然后呢，每一个时代就要照着使徒先知所已经领受的道去教导新一代的人，再教导下去，直到世界的末了，所要教导的就是已经赐下的使徒先知的教训，所以不再有了，明白吗？我叫你上来讲一次好不好？你真的明白吗？什么意思呢？使徒先知领受的道是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继续不断要传下去的，所以这个结束了，就终于已经完整的启示再传下去，所以不能再有使徒和先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样说来，使徒先知什么时候结束的？你们回答，使徒先知的这份什么时候结束的？大声一点吗？对了，新旧约圣经完整的时候，使徒先知结束了。大家说，你们好好听，那你今天呢就可以吸收很多很重要的神学思想。那么神学生好好温习牧师传道，好好温习你所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你肯定你的信息是从那里来。真教会的记号之一就是坚守使徒的教训。 坚坚守使徒的教训是真教会的记号之一。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新添的，没有再加上去的，因为使徒死以前已经把神所赐给他们的真理完整留在世界上，所以不需要有使徒了。我今天有一个人说我是黄亚伦使徒，你千万不要信他。今天有个人说我是唐崇荣先知，你不要信他，因为纯正信仰的传统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了，明白了？阿们。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先知就领受启示，记下了所有的新旧约圣经，所以使徒先知就是神的道所写下的那些神的仆人。使徒先知这两个名词总和就代表教会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教训的上面，而先知使徒所赐下的教训已经完全了，所以不需要再有新的使徒新的先知继续存在在世界上。如果反过来说，每个时代有使徒，每个礼拜每个时代有先知的话，岂不是说上帝的道从来没有完备，那我们就继续不断等新的教训出来，我们教会就不知道应当信的完全到什么地步，因为从来没有完备过，那这就很危险了。所以教会的信仰有没有曾经完备的一个时期以至于不需要这个新家庭呢？有，那就是神完完全全把他的道界的使徒先知已经带到人间以后就结束了。那么你说圣经有这样的话吗？有。圣经怎么讲呢？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道建立争辩。这一次交付圣徒的道就是什么？曾经有结束的还叫做一次。这个一次就是只有一次吗？不是。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多方多次借着列祖晓谕我们，末世的时候借着基督亲自晓谕我们。所以这样呢，基督是使徒跟先知中间的这一位真正道的本体。请你注意听啊，我现在用很浓缩的话，基督是真正先知跟使徒所传的道，它的本体在世界上的显现， The appearanc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ord himself which have been spoken by the prophets before and interpreted by the apostles after. 所以这个道来临以前先知预言，道来临以后使徒解释，你明白吗？这个道的本体是先知所传的未来要来的救主，使徒所解释曾经来过的救主耶稣基督，道的本体。而耶稣基督这个道的本体在语言的显现是旧约先知所写的话，是新约使徒所解释的话，所以使徒是在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先知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先知跟使徒次序来说哪一个先？先知先。哪一个后？使徒后。先知是要传讲什么？还没有来的基督。使徒是要见证已经来的基督，先知是预言未来耶稣要到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的救主，使徒是说那曾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就是上帝的羔羊，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先后要把这个道把它预言把它解释出来，使人间可以明白天上永远的道，而基督就是闹道的本体来到世界。先知是谁所定的呢？先知是谁所高立的呢？先知是神自己高立的。你注意在圣经里面受高立有高立意识的这份一共有三种。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君王。君王要不要受高啊？高大卫为王，高扫罗为王，高所罗门为王，高耶路巴为王，高许多但旧约里面的王为王。无论是在以色列的，无论是在犹大的， 他们都受膏啊做王。所以呢，第一个受膏的身份是什么？君王。第二个受膏的是什么？祭司。你要高亚伦为祭司，你要高撒都为祭司，你要高亚伦的后代为祭司，你要高这些大祭司。他被高的是第二个职分是祭司，第三个职分是什么？先知。但是奇怪的，全本圣经没有提到哪一个人做先知的时候是高立的，除了一个以外，谁啊？以利沙。上帝说，以利亚，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去，高那个年轻人以利沙接替你的工作。以利亚就去了，当他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很年轻的人叫做以利沙，在牛场里面，农场里面耕田的时候，他就把他高立他做先知。那为什么其他的先知没有高立呢？因为先知的功用是很特别的，超过旧约的君王，超过旧约的祭司。因为先知的功用直接与基督的预言有关，而且先知的功用直接把圣经的记载成为我们信仰基础有关。所以呢，先知是神自己高立的。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你这样的话听见耶利米讲，以赛亚讲，但以理讲，以西结讲，所有的先知都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呼召我，表示神亲自高他们做先知。那他们就细晒下来，先知所讲的预言有最大的三大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论到将来的事情，第二个范围就是论到神审判全国全地的那个权柄，第三个范围未来有一位救主的来临。我请问，这个三大预言的范围，神要成就什么事？在未来的事情，明天要下雨，什么时候你要遇到谁，你明天你要被杀，狗要舔你的血，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先知一讲出来，如果成就的话，他们就感到神能力很大；如果不成就的话，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生命记》十九章里面特别记载，你不要怕他们，若有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结果没有成就，你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我耶和华没有呼召他们，没有差遣他们讲这些话。所以先知不可以讲错一句话，一讲错或者讲的不实现，就表示他是假先知。假先知就不是上帝差遣的，他讲了错误的话，你不但不要听他，你要杀死他。圣经严格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看见过去一二十年有许多极端的灵恩派，特别是韩国有个牧师讲19多少年10月28号耶稣再来，你听过没有啊？你们听过了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自己去了。你知道后来政府发现10月28耶稣再来，根据他讲的，到7、8月的时候，他已经收了几十万美金放在他私人的银行户口。所以这些是假先知，你不要因为基督徒听听有轰动的声音，又有一些好像先知的话，你就受感动随便跟随他。你不但不随便感动跟随他，你要预备需要的话定他的罪。虽然现在我不准你用石头把他打死，免得人以为你也是姓欧的，名叫欧三嘛。但是圣经是很严格的，不准假先知随便说预言。圣经严格到这个地步，所以先知很重要。先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The spokesman of God， 上帝的代言人。大家说，上帝的代言人，替上帝说话，传出耶和华口中要对百姓讲的话的这种人叫做先知。所以先知中文的翻译常常给我们错觉，我们以为先知就是别人不懂我先知道的叫做先知，未破先知，其实不是的。你所讲的话是 代表神，是神透过你讲的话，那你就是先知。请你注意，旧约的先知跟今天灵恩派里面有一些的自以为代替上帝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大的先知只能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他都有耶和华如此说。而今天有一种极端灵恩派的人，他就直接说我是耶稣，我与你同在，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凡是用人的嘴唇说他是上帝的，就是邪灵。大家说，凡是用人的嘴唇说他是上帝的，就是邪灵附身在他身上。因为最大的先知从来没有说我是上帝，最大的使徒没有说我是上帝，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都是清醒的。圣经从来没有耶和华的灵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神魂不清，就整个昏迷躺在地上。那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扫罗王。但是圣经每一次看见他赤身露体躺在地上的，就加上一句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所以不是肯定的，这表示他领受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们受了 Toronto Blessing，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欺骗的话，你就上了魔鬼的当。而这种极端的灵恩派，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到第三波的时候，已经慢慢偏离圣经，不注重正道，不注重神的道，只注重个人特别的超自然的现象。所以这是关于先知我们要谨慎的事情。第二样，先知我刚才说有三种：第一，讲了未来要发生的事；第二，上帝对列国的审判、公义的执行。巴比伦啊，你要倾倒了；埃及啊，我要定你的罪；这以东啊，你要消灭；这尼尼微啊，以后要留成荒场给你。这些是上帝的审判，表示神是国度的主宰，他是审判全地，用公义制裁列国，使他愤怒的酒使大家吃了东倒西歪，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主宰。那么上帝如果是列国的主宰，这先知讲预言论到列国的时候，那些君王可能发脾气，可能发抖。所以呢，有一些人听见以色列先知讲话，他们就惧怕了。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有一天基督要来，他生在伯利恒，他要被卖30两银子，他要被挂，手脚被扎。这三种预言，明天发生什么事，某某国家受什么审判，有一天耶稣要在，三种预言中间哪一种最重要啊？啊，大声一点，为什么？因为论到基督。所以你说为什么论到基督最重要？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什么根基，教会的头，教会的根基，基督是教会的救赎主，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所以这样呢，先知说预言最重要的就论到耶稣基督。那么你说呢，到底先知有多少？是不是指旧约的先知，或者指新约的先知？因为这里说耶稣升天以后就把先知使徒赐下来，表示这个一定不是旧约的先知吗？这个一定是新约的先知，对不对呢？因为他降下以后就起来升到高天，赐下恩赐，就把他所赐的有使徒，这是教会以后的事情；有先知，难道教会以前的事情吗？这有没有乱呢？有没有搞错啊？这里的赐下使徒先知是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复活以后的先知难道是耶利米吗？耶稣复活以后的先知难道是大利米吗？耶稣复活以后的先知是哪一种先知？请问新约使徒行传有没有讲先知啊？有没有啊？有。有没有啊？有。有五个。一个叫做什么？雅加布。雅加布说预言，就是耶路撒冷有灾荒，耶路撒冷有饥荒。雅加布拿了保罗的皮带，他说这条皮带的主人有一天叫受捆锁，他要受苦，在耶路撒冷受捆绑。那所以雅加布是使徒行传里面新约耶稣复活以后的先知。 还有子，还有四个。这四个是谁呢？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所以圣经新约里面有先知，有男先知，有女先知。那么这些先知是不是以弗所书所讲的他所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呢？这里如果是指这些先知的话，那么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教会每个时代都有先知呢？好像尼托森所讲的。那么现在你的教会有没有先知啊？有没有啊？普牧师，你教会有没有先知啊？没有，那不像教会了。那你的教会有没有先知？也没有，糟糕了，所以我们乱了。我告诉你，我今天要告诉你，所有的教会要从圣经找到真正的根基和原则，不要再惧怕，不要再动摇，因为许多假的冒充真的来混乱视听，混乱信仰。所以这些讲座是很重要的，我没有时间一个层一个层去。今天彭长老对我说，能不能到马杜巴哈，到这里到哪里，我一直摇头摇摇摇到酸得不得了，因为我已经做得快要死了，你再加一些城市叫我做，我就更快死了。所以我做了以后 VCD 可以分给许多的教会好几天，因为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不是来玩的，不是来随便讲的，来自把很多重要的有关千年大业教会纯正信仰的传统来交代清楚。你不要说我们不请你，我是不接受邀请的，你懂吗？有一些教会只有几百个人的座位，以为他不请我他就很傲慢，这个唐牧师讲话很骄傲，这个脾气不好，我不请他。我告诉你，加卡达4000人的教会请我，我都不去了，已经圣年了，我已经圣年不随便被邀请，美国国际大会我都不请了。 I'm no more a guest speaker， 我去因为神感动，以布道人身份跟当地我所信任的人合作，我们才去的。这样所讲的，我不受任何教会的约束，不因为哪一个教会请不请我，我怕以后不来我就不敢讲或者讨你喜欢，没有这回事。我把神的道毫无忌讳的勇敢讲出来，你们好好听，好好遵守，对你们教会前面是有很大的注意的。我继续讲下去。那么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好几重，你先知道了先知预言三大范围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讲到什么？将要来的基督跟他的救赎。大家说，将要来的基督跟他的救赎。所以旧约圣经中间为什么你说呢？耶利米很重要，耶利米、以赛亚比以利亚、以利沙更重要。以利亚、以利沙在当时代产生了复兴的作用，行了很多神迹。以利亚行了7次神迹，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所以以利沙行了14次的神迹。这些人是先知，他们讲的话都应验了，而且他说我若不祷告3年半没有雨降在以色列中间。后来真的3年半没有雨降下，对不对呢？他是真的先知。但是以利亚、以利沙很少讲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救赎、流血赦罪的事情，所以他们在整个教会论的中间，他们的地位不能胜过这个以赛亚、耶利米、但以利、以西结。因为以赛亚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政权必担在他的肩膀上。那以赛亚就提到耶稣降生的事情，耶利米就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救赎的事情，那么但以就提到他圣者要受剪除的事情。那么圣经还有许多有关的耶稣基督被卖30块钱，他埋葬妇人之地，这些都是旧约里最重要的基督论的预言。所以这些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为什么说先知是提到旧约的呢？因为耶稣基督把旧约里面所有先知论到他的预言的话，这些这份都是为后来的教会预备的。所以先知赐给教会，所以教会可以承受旧约信仰的产业的这个权柄，所以叫做他升上去把先知赐下来。但是请你注意，耶稣升上天以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哪一个先呢？为什么？ 为什么使徒先？好，现在我要请你看三处的圣经。第一处圣经就刚才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二处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 2:20，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翻到了，我先读第十九节，你们读二十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使多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第四章十一节，使徒跟先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哎，回答，四章十一节，使徒先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使徒先，先知后。第二章二十节，使徒跟先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先知后。再看第三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我先念一遍，以后你们才念，我不要完全念哈。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大家说，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其次才是什么？再次是什么？医病的，帮助人的，以后治理式的，治理式就做长老的，所以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长老很低的，你知道吗？这是更低的，这是为了饭菜分不清，分不平均，照顾穷人不够周到才选出来的。所以现在整个教会的路线不注重神自己赐下的最重要的这份，而注重次要的这份。结果呢，结果最糟糕的，有钱的就做长老，结果听见的不是神的话，听见神钱的声音一大堆啊。那我们要悔改的东西太多了，我今天不要给你请，我也不要照你要讲的，照神要我讲的给你听，然后呢你自己好好去悔改啊。这样呢，我们的工作清楚。今天有一些的神学院因为受某某教会常常寄钱，所以结果呢他不敢讲喊那个教会不同意见的，因为免得妨碍他的经济。唐崇荣布道人绝对不走这条路，我一定讲神要我讲的，你奉献钱好，你不奉献不要钱，我绝对不靠人不靠钱。所以我们就把神的道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不够钱我卖房子把神的工作做好，我绝对不向你们妥协，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听上帝的话，听清楚，否则就没有真理传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你听下去啊。所以这三次圣经把使徒跟先知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三处。第一处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八节，第二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第三处就是以弗所书第几四章十一节。三次两个这份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颠倒次序，都是什么使徒先，先知后。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真根据历史的记载，先知先，使徒后，对不对呢？对不对？你们不回答我不讲话了。根据历史 chronologically the order of history the prophets is given prior to the apostles， 但是这三次都是使徒先，先知后。也这里不是谈到历史程序的先后问题，这里谈的是教会这份的重要的先后问题。所以我们应当看重使徒过于看重先知。我再说，要看重使徒过于看重先知。大家说为什么呢？因为使徒所教训的是教会真正信仰 的最重要的根基。而使徒是新约，先知是旧约。为什么说要看重使徒过于看重先知呢？因为旧约所讲的在新约被成全了，所以旧约先知所讲的是还没有被成全的，新约使徒所讲的是已经被成全的， accomplished already， 明白了吗？是已经成全的才是我们真正信仰的根据。这样先知是在旧约预备新约使徒要传讲的信息，先知是在旧约预先预备以后使徒要传讲的信息，这样先知所讲的都是还没有成就的，而使徒所讲的已经完成的，哪一个重要？那你说这样我就看旧约比新约，新约比旧约更完整更重要，我就轻看旧约？不是，因为旧约里面隐藏着新约，新约里面成全了旧约。大家说一二三，旧约里面蕴藏了新约，新约里面成全了旧约。我在新加坡已经用两年多几个礼拜的时间解释希伯来书，到今天用了两年时间才讲到第十一章。在第一章到第十章所讲的整个内容里面，就是要叫大家知道新约与旧约是相辅相成，前后贯彻始终是一致的。但是呢，新约来临以前，旧约不过是影子，新约是实体。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时候，看见我手一动的时候，后面有影子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后面的影子不是唐崇荣，是唐崇荣的影子。我不懂，你说我一看那个态度就是唐崇荣，他是唐崇荣的影子，所以实体就比影子更重要。就有好像影子闪过，哦，他要来了，真的吗？你出门一看，真的来了。因为光先把他的影子投射到你视线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影子的态度是他。等到你亲自出去看的时候，真正的来到的时候，这样你不能把影子当作比实体更重要。所以就有是预言预告，旧约是预先说明，新约是真正亲自来到。所以旧约是讲还没有来的东西，新约是讲已经成全的东西。这样教会的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牧师讲的道。教会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各样的活动。教会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使徒先知所赐下的教训。阿们。牧师所讲的道，如果不是根据圣经的话，就没有价值，你明白吗？牧师讲的道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圣经里面使徒跟先知所讲的，那个是神自己透过他讲的。牧师不会把使徒先知讲的再解释出来，所以你今天听我讲的绝对不能超过圣经的重要性，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是对神的话做见证解释出来而已。我的讲道可能会错吗？当然可能会错，我是人，但是使徒先知讲的话不是人的话，是谁的话？神的话。人活着不单靠什么，是靠上帝口里所讲的一切话语。所以呢，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就把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赐下来。那这次下来，这两大这份是在前面的。哦，对，这份里面从来没有颠倒的，一定来一个先，使徒先，然后呢，先知，什么意思呢？透过新约明白旧约，透过新约解释旧约。大家说，透过新约明白旧约，透过新约解释旧约。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的信仰一定乱。为什么今天犹太人他们乱七八糟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透过新约明白旧约，他们永远停留在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把摩西赐给我们，摩西把十条诫交给我们，所以呢，律法借着摩西传给我们，至于耶稣我们不接受，所以他们就停留在旧约的阶段中间。当你问他 以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我们个人如羊走迷，他使我们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缘故如同羊在剪羊毛的手下，他受尽痛苦，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那个到底是指什么呢？他说那个就是以色列人为全世界人担当痛苦，以色列人给希特拉杀死650万 Holocaust， 他们受苦，他们没有办法从那里解释到圣经，那里就是指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观念中间基督论一定是得胜的将军，一定是不会失败的，虽然他战死壮烈而死，他是神的儿子的形象，但对神的儿子他们解释又不一样啊。这个基督一定是先他们过池，把他们的仇敌溜烂溜烂这个蹂躏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全部把它打散了以后，使以色列复国，大卫的宝座重新建立起来，大卫的帐篷扩张，以色列变成统治万有的一个地上的国度，这样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以色列的荣耀。他们这种解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怎么可以做救主， nonsense， 不能接受。他们到今天不接受耶稣，为什么？因为他停止在先知书旧约的阶段，没有借助使徒明白先知。我们不是如此。你说那么唐牧师，你刚才讲的用使徒明白先知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当这个这阿比西尼亚的太监的驾车靠近这个腓力的时候，他就念，他如同羊被带到剪羊毛的手下，他为我们的罪受鞭伤，使我们的主平安，我他受鞭伤，我们的意志。这个什么意思呢？腓力就对他说，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各个他上的死，在耶路撒冷为我们担当罪恶。哦，原来是如此。他刚从耶路撒冷出来他就明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旧约怎么解释？要透过新约这把钥匙。所以呢，归正神学很清楚的教导，透过特殊启示才能明白普遍启示，透过旧约使徒的教训才能明白旧约，对不起，透过新约使徒的教训同解释才能明白旧约先知的预言。跟我说哈，透过特殊启示才能明白普遍启示的意义，透过新约使徒的解释才能明白旧约先知的预言。那这两个整个贯彻始终连为一体的时候，教会就有纯正的信仰可以持守到底。所以说耶稣升天以后就赐下使徒先知给教会，这是不能重复的，因为圣经写完了以后就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了，清楚了。现在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每个时代有的什么传福音，然后牧师，然后教师。好，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什么在哥林多12章28节告诉我们第三是教师？你记得吗？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什么？教师。为什么在以弗所书4章41节传福音的牧师才教师？为什么这样摆呢？是不是保罗喜欢这样摆就这样摆，喜欢那样摆就那么摆？不是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教会里面需要传福音吗？不需要，因为已经进到教会里面了，已经得救了，所以传福音在哪里传呢？那教会外面传，对不对呢？把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用福音传给他们，在教会外面。所以传福音的是上帝设立为在外面的人而预备的，所以呢这就不列在第三里面。那为什么不提到牧师的事情呢？因为牧师呢使徒也做牧养的工作，那么这一个呢这个做教师的也做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就变成可以重复的一种侍奉。你说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使徒有做牧养的工作呢？在彼得前书第5章，使徒彼得说：“我 是在你们中间长老，在你们做牧养的，所以他又做使徒，又做牧养，又做长老。所以现在就提到教导的重要，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什么意思？教师就要教导使徒跟先知的教训，明白吗？这是从教训方面来看的百年使徒先知的教训。现在回到我们回到毕设一阶的这三个职分，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大家说，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三样哪一个最重要啊？啊？哪一个先呢？啊？你说哪里？传福音的传的差不多才安利牧师嘛，对不对呢？传道小传道，穷传道，等到传成功了安牧师了，如果不成功不安牧师，牧师比传道高一级。回到圣经哦，这里说什么呢？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请你注意，传福音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人传福音，领人归主，牧师要牧养什么人呢？你明白吗？今天牧师之所以还可以牧养，因为牧养基督徒的子子孙孙。基督徒的子子孙孙如果自己没有经历福音的大能，他在教会里面是作乱的人。我再说，基督徒的子子孙孙，我爸爸的长老，我四代以前就是牧师了，我们这么久了你还敢作弄我？他在教会里面作威作福，依靠传统而骄傲。但如果他自己哭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因为福音大能悔改，他在教会里面就谦卑服侍的人。你明白吗？你不奇怪以利的孩子败坏得不得了，你不奇怪撒母的孩子也败坏不得了，因为他们我爸爸撒母耳，你最多撒母鸡，我爸爸是以利，我爸爸是撒母耳，所以他们有所骄傲的。所以教会那是传统的基督徒，一定要经过福音的大能悔改，否则的话他就凭着他传统中间的傲慢来搞乱教会。对不起，我要讲很严厉的话，因为如果你没有真正悔改流泪，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传福音的很重要，因为借着福音的大能使人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就谦卑变成出生的婴孩。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你不能进天国。什么意思呢？你不能倚老卖老。一个小孩子，我们老人家不可能的，小孩子我们小孩子还什么不懂事，你说你错了啊，他不会害羞的，他就谦卑了。但一个老人家，你说他错了，他打死你啊！我这么老了你还敢叫我错？所以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不能进天国。为这个缘故呢，每一个孩子都有赤子之心，有一个谦卑受教的灵，即刻莫以敢认错，肯改过，继续追求，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他小孩子没有经验，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样呢，我们教会一定要有 re-evangelization。 什么叫做 re-evangelization？ 重新传福音。在教会里面你不必传福音，原来因为那些人都是得救的人，但是得救的人会不会生出得救的孩子呢？啊？不一定哦。一生就得救吗？没有的。你是基督徒，你是长老，你是牧师，你生的还是罪人。大家说，长老牧师这是生的还是罪人？罪人重生以后才是真基督徒。大家说，罪人重生以后还是基督徒。那么这些呢，我的孩子是牧师的孩子，而且是唐崇荣牧师的孩子，他需要悔改吗？他需要重生吗？当然嘛，连尼哥底母都要重生，尼哥底子更应该重生，对不对呢？你这么老经验的尼哥底母，这个巴利赛人领袖耶稣都要重生，谁可以不必重生？所以呢，这个 Billy Graham 说，不要以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就自动成为基督徒。如果基督徒生了自动成为基督徒，生在车房的就是汽车。 你明白吗？所以我虽然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我十七岁那一年亲自接受主，哭得要命，承认一切的罪，求主赦免我。过几天我才奉献做传道，那有亲自悔改、真正自我重生经验的人，他在教会里是谦卑的，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的恩典。如果你没有福音的经历，你马上就变成倚老卖老，在教会里面作威作福，你会在教会里作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谈教会，谈侍奉，要再讲下去这五个钟头讲不完的，我也不讲那么长，所以我在十五分钟以后我要结束。这样你就看见了传福音的很重要，把人从罪人的身份带到义人的身份，然后呢就有第二种侍奉的人，这种人就是牧师，要牧养他，照顾他，关怀他，包裹他的伤口，医治他的疾病，与他一同经历各样的患难，使他的灵性可以被培养长大，这个叫做牧师的工作。所以传福音的牧师，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教师。教师在教道上那个第三大重要，就是以弗所书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讲的第一次使徒，第二次先生，第三次教师，因为在教义教道上很重要。我在1976年第一次华富大会里面讲了一句话，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学家，这个教会就不像教会。你去看，你去看华富大会1976印出来我讲那一篇很严厉的话， If there is no theologian, there is no church。 因为教会一定要建立在纯正信仰的告白上面，纯正信仰的告白就是对神真理的系统认识所发挥出来最简洁的一个宣布。所以这样呢，正统神学产生正统教会，正统神学成了教会的正统根基。今天很多人只要努力传福音好了，领人信主就好了，教会的名称也不要紧，信仰告白也不要紧，信仰的原则也不要紧，神学立场也不行，不可以的。每一个真正的教会一定有很严谨的信仰告白，有神学的立场，因为教会是建立在神的道的根基上面，神的道是记载在使徒同先知的教训上，真教会的记号是传结承传这个正统的教义在这地上，这样的教师很重要。所以这是教会的三大每时每代需要的侍奉的这份，是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大家说，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教师教导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教训。牧羊的牧羊什么？牧羊那些领受使徒先知教训中间真正重生的人。怎样做重生的人？就是福音的传扬，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人。所以教会有传福音的，然后有牧羊的，有教导，有在第二循环的时候，这些教导中间派人再去传福音，再带回来，再牧羊，在教导，教导又再派出去传福音，在牧羊，在教导。所以差传是为了福音讲明，真正讲明福音，使人从罪人归向上帝。差传不是差钱，差传不是使你的堂会出名，我有多少宣教师比别的教会更骄傲，是真的领人归主的运动。差传不是传你堂会的名义，差传是让耶稣基督的能力把人从罪人地位带到变成义人的地位，这才是差传。我们需要改正，需要悔改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求主真理光照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不是礼拜堂，教会最重要的是纯正信仰、福音的热忱，加上圣灵能力的同在。阿们。教会最宝贵的是那些真正明白使徒先知教训而有火热爱灵魂去领人归主的青年人。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带领了以后，有人接下去可以真正用主的爱从真理牧养他们，用圣经的道教导他们的人。传福音的牧养教导，传福音的牧养教导，传福音的牧养教导。大家说 十次。好了，现在剩下几次在家里念。所以教会第一轮传道，传福音有人得救，牧养，牧养有教导，教导再传出去，就一直轮一直轮，这个教会就变成活泼的、长进的、扩张的结果子，永无止息、生生不息长大的教会。阿们。好，那你说我的侍奉也不是传福音的，也不是牧养，也不是教导，怎么样？最后我再讲几分钟，那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凭信徒侍奉者。长老的责任是什么？一，务守真道的奥秘，保守纯正的信仰，以公正的牧者的心肠来治理上帝的家。因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同根基，所以长老的不是在教会中间以高的地位作威作福的人，乃是上帝真正爱教会，甚至当传道人比他年轻，他以教会几十年经验的这种身份来扶持、来提恤、来帮助、兼顾那些传道人，使他们不灰心。所以长老需要很大的爱心，长老需要很真理很深的认识，长老需要爱教会如同爱自己的家那种心智来做守望者，真理的守望者，真道奥秘的固守者，对年轻一辈侍奉主的体恤者，对整个羊群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护者，这些是长老的工作。这事的工作分担教会各样繁忙的事务，在各样行政的复兴上尽心帮忙，使神的工作没有受细节的一些琐碎责任妨碍而不能前进的，这些帮助的人是这事。圣经很清楚记载，在供应寡妇的事情上有所亏欠，所以他们就来到使徒面前，使徒说我们不能放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从你们中间选出一些这事让他们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事被选的时候是大有信心，有好的名声，他是被圣灵充满，他们是愿意侍奉主的人。这些有名声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的人呢，就在教会里面做这事。所以长老这事跟这个凭信徒侍奉的人领事办的什么，这些不是上帝自己在教会设立的，是从人间选出来的，神赐给教会的跟从会友中间选出来的两种这份是不一样，从神赐下的，这是历史历代要尊重，特别是那些把真道奥秘传讲下去的，从人间选出来的，他们要在社会有好名声，而且要尽心竭力支持圣工，不是在教会里面作威作福，在教会里面包办一切、垄断一切，然后欺负传道牧师，不是的。这样的两方面同心合意，兴旺上帝的国、上帝的家，这个侍奉才能叫主的名得着荣耀。我每一个礼拜在自己的教会讲道，一年52个礼拜，我自己无论到哪里，回到加卡塔讲45次到46次，我每一年有40多个礼拜自己讲。我是1989年设立那个归正福音教会，到现在12年，我们等了好几年，看看谁是真心实意侍奉的，没有别的动机，谦卑、肯受教、肯追求，那么我们才慢慢组织这个知识。这12年来没有一次吵架的事情，没有一次纷争分裂意气血气的事情，我们都什么事情很严肃地在神面前谈，尊主伟大，因为这是上帝的家。那么这上帝的家所做的所行的可以在社会上成为荣耀著名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的教会 很多人不是太喜欢，特别是那些妒忌的人。但是连外邦人中间，政治界、商业界、银行界、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甚至几个将军，他们都非常尊重这个教会。前任国防部长曾经到过我们的教会聚会，许多大学教授在我们教会聚会，他们说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工作，福音的中心点，这是把上帝的真理向世界宣布出来这个地方，固守真道的奥秘，遵守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谦卑敬畏的态度屈服在神的引导之下，个个以服侍的心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侍奉。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明白国度，明白教会，明白侍奉，以后我们的上帝的家，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可以把天上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低头祷告。